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唱的时候，诗歌的时候，实在很感动啊！一首广东话的诗歌哈、啊，而且他们唱的挺准的哈、啊。感谢主。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圣经是在旧约的圣经《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在教会的圣经是在前面的288页，教会的圣经是前面288页，列王记上的19章，我们来从第一节，我想我们读到21节就好了，整章的圣经哈，19章第一节到21节，整章的圣经，列王记上的19章。教会的圣经在旧约的前面的部分，288页，列王记上的19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完21节。好，找到我们大家同声哈，我们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一起来。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要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生命像哪些人的生命一样，愿神明明重重的惩罚于我。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跑，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个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吧，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山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那里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以利亚，那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之神，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士做亚兰王，又高林氏的宣子约胡做以色列王，并高亚巴米赖撒巴拉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受你将来躲避哈萨的，将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向巴利屈膝，未向与巴利亲嘴的。于是亚离开那里，遇见撒巴的儿子以利沙，他在前头有10对牛。自己赶着12对，以利亚对他哪里，将自己的衣服依他在他身上， 伊丽莎就离开牛，跑到伊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母亲进，然后我便跟随你。”伊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橄榄给民吃了，随后就跟着伊丽莎服侍他。好，我们读圣经到这里。昨天还有前天，是我们这边的学校 USU 的毕业的典礼，在当中有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完成了他们的学业，毕业了，完成了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一个的阶段，有一些会继续读书，有一些要准备出来工作了，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都经过，一段的学习，要进入另外一个的阶段。不过无论我们人生在什么的阶段，我们都会遇见有成功的时候，也会遇见有失败的时候。问题是不是说我们人生一帆风顺，乃是在我们人生面对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去面对。当我们懂得如何去面对我们的成功，如何面对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人生所走的路就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个以利亚的这个身上，我们要来学习在这方面的一些的功课。在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情。刚才我们所读的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呢，可以说是以利亚他的一生的当中最低潮的一刻。在他一生的当中，可能是从来没有试过的跌到那样的一种的光景的里面去，所以呢是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读着这一章圣经的时候，觉得哇，他为什么会跌到这样一个地步呢？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在十八章的时候，他才刚刚面对一个是他人生一个最高峰的一刻的时候。前面十八章告诉我们，他一个人在面对异教的450个假先知，不应该是假先知，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巴利的先知，当时以色列人开始敬拜别的宗教，这个巴利就是他们一个外邦的神，在当时呢，很多以色列民呢就跟随了拜这个外邦的神巴利。所以以利亚呢，在十八章的时候呢，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在加密山上面对450个这些的拜巴利的先知，他在那个山上要跟这些拜巴利的先知做一个的比较，还是说一个的征战吧，一个比拼吧。在前面告诉我们，他在哪里一个人面对那么多人的时候，要举行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比赛，他们向那些假的拜巴利的假先知说：“好，我们来看一看，究竟你们所拜的巴利是真神呢，还是我们以色列人过往一直所敬拜的耶和华是真神？我们就来比拼一下。”他们用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们把你们要献的祭献给你们的神巴利，那我来把我要献的祭献给耶和华这位的真神，看神悦纳谁的祭。”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如果那个神是真的，他们所献的那个祭物就会被神所悦纳。悦纳的意思是说，神会把它烧掉，这好像把它完全烧掉归给神一样。所以在加密山上，以利亚一个人就面对400多这一些的巴利的先知，他在那里献祭给他们的神。不单只这样，我们看见前面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人，单孤单一个人在那里面对所有的人的时候，他还是向他们发出这样的挑战。不单只这样，他还用一些更困难的更不容易的方法，他说：“ 你们献祭，我也献祭，你们用你们方法献祭，但是我用我的方法献祭，给你们看看我的神耶和华神是如何伟大的一位的神。所以呢，他叫那些的以色列人献祭的人，不单只是把那个祭物放在那个柴上，那个柴就是干的木头上、哦、他还叫他们倒水在那些木头上、哦、你知道木头如果干还容易点得着，但是如果放了水淋湿了之后就很难去点得着了。但是他要证明一个的事情，他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真神。所以呢，他命令说那些人把那个水倒在那个祭坛那个木上，让他们看看啊，就算是这样，神还能够悦纳，还能够把这个木烧起来，还能够把这个祭烧起来。所以十八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他这样的一个挑战，结果呢，巴利哪些的拜巴利的，哪个的假神的，哪些先知，无论用什么方法，天上都没有降下火把那个祭物烧掉。但是耶和华神在以利亚的祷告之后，天就降下火把那个献的祭完全的烧毁了。在那里让我们看见以利亚非常荣耀的赢了一仗。当时我相信非常的多的人在那里观看这样一件的事情。刚刚是一个很厉害的很荣耀的一个的事情，一个人对抗那么多的人赢了。我相信在里告诉我们，众民所有以色列民都在当中，可能刚那个火从天降下来烧了那个祭的时候，我相信那些以色列民在哪里欢呼，非常的高兴。我相信在哪一刻，以利亚是在他人生当中最高峰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前天昨天前天这些的同学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哇，他们辛苦了好几年把他们的学位读下来了，他们站在台上领受哪一个的毕业的证书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人生当中也是一个高峰的一刻。以利亚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在加密山上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但是我们很快从十八章到十九章，这是短短可能就是一两天的时间的差别，他突然间从高峰跌下低谷里面去。他听见那一个的皇亚哈皇的妻子耶洗别，他说我要杀这个以利亚。为什么？因为耶洗别就是那一个敬拜假神巴利的哪一个的王后。现在以利亚把所有他的敬拜的哪一些的偶像的祭司都杀了，所以他心中非常的愤怒，他说我要取这个以利亚的命。他就这样发出这样一个的宣告。但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知道了以利亚看见这个光景的时候，他就起来做什么？逃命走了。然后呢，逃了一个地方，他就坐在那里求死了。所以他的高峰，人生的高峰的时候，一下子过了两天就跌到人生的低谷的里面去。为什么他会这样呢？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这个的题目啊，离开那个洞，回到人群的当中。以利亚是在进入他人生的一个的 depression 啊，一个的忧郁症的里面去了。他跌到人生的一个很失望的里面去了。他听见有人说要杀他的时候，他赶快逃命，然后走的时候把仆人都留下来，自己逃到哪里就说我算了，我死了就算了。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看见这里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让我们真的看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例子，典型的例子。原来当人在人生的高峰的时候，当人在最成功的时候，可能也是人最软弱最容易被打倒的一刻。当那时候他在加密山上 那么多人欢呼说，哇，以利亚你厉害，你的神厉害的时候，转过头来过了两天，听见有人要杀他的时候，突然间他就整个人倒下来了。他是那样的软弱的一个人吗？我相信不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也是不怕死，因为他求死嘛。他不是因为人家要杀他，所以他害怕逃走。我相信是因为他刚刚经过了最高峰的一个人生的高潮的时候，他突然间软弱下来。为什么会这样？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啊，当你哇刚刚做完一件很觉得很有成就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你的心情会很容易很 dow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特别当你一些很成功的事，人家都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大家都很欢呼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你很容易一点点的东西就会把你打下来我自己记得常常有这样一个体会。每一次当我在台上讲道讲完之后啊，非常的大家说啊，牧师你讲的太好了啊，牧师你今天真的给我很多的帮助啊，在称赞我的时候，你知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很容易就很 depressed 啊，师母常常都知道，每一次星期天下午回去的时候，很容易我都会发现我很 depressed， 不晓得为什么很 depressed， 这是因为可能我知道经历过，因为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你无论你的心力你的体力你都付出很多，你的心力你的体力付出很多的时候，可能你的体力的缘故让你的身体其实很软弱，很容易会遇见一些事情让你的心情就受影响。我相信以利亚在当时是有这样一个的情况，刚刚面对那样一个高峰的时候，你看他面对400多个先知在那里跟他们比拼的时候，他发多少的气力在哪里，多少的心力在哪里，多少的压力在哪里。我相信他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在当时虽然他欢呼人家都说他厉害，但是我相信他体力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一个人的体力如果非常疲乏的时候，也是人的心情最容易就低落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当你如果你很累，当你如果你觉得哇这压力很多的时候，也是你很容易心情就很低落，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以利亚我相信是这样，除了这个体力的影响之外，我相信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是他的心态的问题。如果我们读他这个的过程，你看他在逃命的时候逃到哪一个的树下坐下来在那里求死，然后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生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在哪里他想什么，他哪里想到什么，我相信他那里想着我刚刚做完一件那么伟大的事情，一件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一个人对450个假先知，我能够把他们打败，按理他们应该很欢呼，我应该能够把以色列这个宗教重新复兴过来。你看这些巴利的先知都是假的，现在我已经把他们打败了，按理应该所有众以色列民都应该来赞同我们的神耶和华才是真神。但是呢，这一个皇的妻子王后下了一个命令说我要必定要杀死你，他就觉得很失败，他觉得很失败，他的期望的里面，他的盼望的里面，他的期待的里面，我做完这个事情以色列就应该复兴，宗教应该复兴起来，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神。但现在却不是这样，结果是在他预料以外，他不单只不被这个皇帝所欣赏，竟然还要下一个命令要把他杀掉。我相信他心中哪一种的期望突然间很失败的感觉就出来了。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我特意去查了一下，究竟他的列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他要讲一个比较。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原来圣经里面约一点都没有提到他列祖做了什么事情。前面如果我们讲到十七章的时候，我们提到原来以利亚是那个寄居在基列的一个寄居者，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他们的民族流亡去了哪个地方，就住在哪里。我在查的时候找不到他的祖先究竟有什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不是因为他觉得他祖先做的很伟大的事情，所以他跟他们比较，没有，他只是感觉我好像不如别人，我不如别人，我应该很成功的，但是我现在我所做出来没有被认同，我不如别人，所以他心里面就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逃命，我死了算了，我还有什么用？我能够打赢那么多人，但是竟然不被认同，我还有什么用？哦，在哪一种的，好像很挫败感的底下，他就逃命去了，就躺在那个的罗藤树下，在那里求死。刚才我们说读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天使来了，让他在哪里不单只是让他睡一觉好好的，更为他预备了食物，你知道神真的知道我们人的需要是什么，当我们很低落的时候，原来我们能够睡一觉好的，能够吃一顿好的，原来都能够帮助我们从那个低落的里面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出路，神知道人的需要，所以给以利亚在当时吃饱了喝足了，然后答应他继续走。我们看到第九节的时候发现一件的事情，他进到一个的洞，就住在洞里面去，住在洞里面去。最近看了一本书，很有意思的一本书，那本书就是说，他说男人是来自火星，女人是来自金星John Great 的一本的书，他那里呢有一段呢讲到很有趣，他说当男人遇见解决不了的事，困难的事的时候呢，男人就会躲进他自己的洞里面去，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洞，当他有困难的时候，解决不了的时候，问题出现的时候，他就会躲进那个洞里面去。那个洞当然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具体一个的洞，那是说他会隐蔽了自己，他不愿意见人，他不愿意谈话，他不愿意讲任何的事情。现在这个事情是只是姐妹们最不明白的啊，见到先生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问你有什么问题啊，我可以帮助你啊，有什么事情啰嗦的问他，能够爱他，希望能够帮助他。哎呀，男人就在这个时候就很接受不了了，他要躲进那个洞里面，要自己去解决。哎呀，当我读到那本书的时候，我看哎呀，这个肯定是基督徒，他一定是读过这一个以利亚的故事啊。以利亚他去到那个地方，进了一个洞里面，住在哪里，这是一个很象征性的一个的表达。当然在那时候，在去到哪些地方，在以色列地方都是很多的山洞，很多可能也是真的是住在山洞啊。但是这里一个很有一个象征性一个的表达，他要躲起来，他感觉自己失败，他不愿意见人，他把自己收藏起来，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逃避，这个都是表达得出他的心中的哪一种的非常沮丧的一种的态度，他就躲在洞的里面去，他不愿意再跟任何人来这样的一个的交往。真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不知道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是选择什么的方法？ 来去面对这些事情。以利亚选择逃避，以利亚选择躲在里面不愿意见人，以利亚选择哎，既然没用我死了算了，这是已经走到非常厉害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会遇见成功，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你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很兴奋，当然是，但是在这个兴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有一个预防，有没有一个预备，最成功的时候也可能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你如何面对那些的引诱？多少时候当你很成功，你很容易因为骄傲，因为那种别人对你哇厉害厉害的时候，你感觉自己了不起，很满足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最容易就失败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在失败的时候，那我们又如何？我们是躲起来不愿意见人，还是说我们要另外的方法帮助我们解开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可以跳出这个的困局里面去？以利亚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的情况，他觉得他没有达到他期望以为可以做到的事情，他以为可以因这个缘故他就能够改变了整个以色列的命运，不再敬拜假神，能够回到真神耶和华的里面去。但是他觉得没有，我没有做到，我不如我的列祖，他跟别人比较，跟自己比较，觉得我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其实我们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对他的看待是不一样。我们来从第九节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究竟神是如何来对待他。当他在洞里面生活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你看以利亚的回应是什么？第十节，他说，我为万军的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然后在十三节神又问他，你在这做什么？他说，重复那句话，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寻索我的命。神问他两次，他回答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会一模一样呢？我相信他躲在洞里面，可能他在走这个40昼夜的路程的里面，他心里面一直想着都是这句话，他心里面一直想着就是说，耶和华神，我为你大发热心，我为你做那么多东西，我为你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现在竟然有人来杀我，你看所有人都不像我那么好，所有人都背弃你了，现在剩下我一个人。我相信他在这几十天的时间的里面，他脑海里面只想着这一句话，就是想着，我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你看见什么。在我看到的是，以利亚只是在他的低谷的时候，他最不满意的你知道是谁啊？耶和华神。他最不满意的不是任何人，不是那个要杀他的那个耶洗别啊，不是说耶洗别，不是说阿哈皇，不是说以色列民，他最不满意的，最多对最在他心里面最多意见的就是对神有意见。他神呢，我为你大发热心，但是你看你给我的结果是什么？我为你做那么多事情，但是你看我的结果是什么？我不知道基督徒有时候也面对也落到这样的个情况。当我们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我们口不敢说，心也不敢想，但是我们是有这个意思，最不该的是神， 为什么？因为是神让我遇到这样的困难的，因为是神让我落到这个地步的。以利亚最不满意的是神，他说：神呢，我为你大发热心呢，你为什么给我这个地步呢？我不知道大家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觉得神对你不公义啊？很多人觉得不敢说神，只能说天吧啊，哎呀，天不公义啊，很多人不敢说神啊，只能够说那个哎呀，命运中注定吧啊。很多时候发现在我们人生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最终最不满意的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认为我们应该不应该得到这样一个的结果，我应该得到比较好的待遇才对，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我不是每个星期去教会吗？我不是参与侍奉吗？为什么我还会撞车？我为什么还会生病？我为什么还会失业？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埋怨埋怨，觉得神你对我真的不公义，我对你那么好，你对竟然对我这样。你再想一想，以利亚这样说的时候，如果你是神，你会有什么的反应？感谢主，你我都不是神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对你过去那么好，你竟然这样埋怨我啊！你看看吧，感谢主啊，神不是这样啊。整篇的圣经里面，你看见神有没有对以利亚做出一个的责备？没有。以利亚有这样的反应，这样对神的一个的埋怨，但是神对以利亚一句责备都没有。一句都没有，从前面到后面，神对以利亚好像知道他的心，知道他很在哪里抚摸他，就说没事没事，好像一个父亲啊母亲对孩子一样。好，以利亚心中最放不开，就是他不能够做到他以为靠着他自己就能够改变整个以色列。那个的宗教的信仰，所有的人都离弃你了，剩下我，只有我一个人才这样来对待你神。我们看见他一种的自义在当中出现了。神对他有什么的反应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问了一个的问题，他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第十三节又在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你觉得神的意思是什么？神为什么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干嘛在这里？你做这个事情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在这里求死。他在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还说我在这里求死，你给我死了算了。当神问以利亚你在这做什么的时候，表示一个事情，以利亚你不应该在这里，我呼召你去做的事情，你不应该躲在这个山洞的里面，这个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这个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我有更多的事情要给你做，你在这里做的不是合乎你应该做的事情。你知道神对以利亚没有责备，但给他一个很好很清楚的提醒。以利亚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以利亚是神所呼召出来成为神的代言人的一个人，他是代替神讲话的一个人，他应该在群众的当中来帮助群众明白神的一个人，他不应该躲在山洞的里面在那里寻死。当然你说他在这个 depression 的里面，他哪里有心情还做什么别的事情，但是神提醒他，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这个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常常问几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神会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干嘛在这里，这个是你来的地方吗？这个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神常常从各方面都提醒我们，要我们知道什么，我是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所飘动，世界发生的事情就影响了你我。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是谁，我是属于神的人，我是神的儿子的女儿，我是属于神的祭司，我是属于神所差派的，我在这个世上是有使命的。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谁的时候，世界的变动当然还会影响我们，但还不会改变我们。唯有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才能够完成神所交付给我们的工作。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求死对吗？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觉得自己心灰意冷，当他跟别人比较，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当他跟自己比较，刚刚才那么成功，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我没有再能够为神做什么了，感觉到非常的沮丧。你看神如何来帮助他，神没有责备他，也没有说你这样做不对。十五节，神却给他一个的吩咐，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啊。那我们说他住在洞里面的时候，神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神对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我要跟你面对面的来说话。然后呢，在哪里经过了一些的形容哈、啊，有烈风大作，有崩山碎石啊，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地震在当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就听见。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如何对待这个以利亚呢？他并不是责备他，他是要让他出来离开那个洞，站出来面对面的，神要让他讲话。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人在面对我们的低潮的时候，我们最常做一个事情，就是躲起来，不愿意见人，甚至不愿意见神。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要祷告，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在低落的时候连祷告都不会，也不是不会，也不愿意去祷告啊。所以我们啊，唱诗歌，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很好啊，你要记得，你不会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原来很多时候，当我们人生在一个不开心不如意的时候，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不要面对那个事情，逃避那个事情。但是神做的方法是什么？你出来，你站在我的面前，我要好好的跟你来交通，好好的跟你讲话。然后形容了一段那个风啊、火啊、地震啊，那你在表达什么？那你表达说，多少时候我们在盼望能够见到神的时候，都是这样轰轰烈烈的一个的情况那底下来见到神。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神却没有在其中，神却在微小的声音的当中对以利亚说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神一定要用一些很 奇妙的事情才是他向你讲话，多少时候他会在你很安静在祷告的时候用最微小的声音来向你讲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需要听到神的声音，不要寻找那些奇奇怪怪的事，只要你好好回到圣经的里面读经祷告，你就能够听见神对你讲的话。神对以利亚讲什么呢？十五节他说，你回去，去旷野，在大马士的路上，去哪里？去高 亚兰的王啊，去告耶户以色列的王，去告一个以利沙做先知接受你。他这里给他了一个新的一个使命，去高立三个的人，一个是敌人，一个是自己国家的王，一个是他的接班人。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以利亚以为他的生命里面再没有什么作用了，以利亚以为他再不能够为神做什么的事情，因为他没有改变这个宗教的问题。现在神给他的使命是，你去高立以色列人，一个虽然是敌人的王，但是他能够神用这个敌人的王来改变以色列的命运。他要告一个以色列的王，因为他要用这个王来改变以色列人 的命运。他要告一个先知，这个先知要改变以色列人的命运。神透过以利亚做这个事情，重新建立对以利亚的使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高利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件的事，一个最荣耀最光荣的一件的事情。神把这样一个事情交给以利亚重新来使用它。在这里更重要一个事情，就是说告诉以利亚，以利亚你不要再躲在山洞的里面，你要出来回到人群的当中，因为人群的里面有人需要你。你知道这个是个最重要的一个的神对以利亚的帮助。以利亚觉得自己没有用了，虽然打败了450个先知，但是没有改变任何的事情，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了。但是现在神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交给他，不是用你来改变以色列命运，神要透过他来高立以色列人，透过以色列人来改变以色列命运。原来在外面众人的当中还有你的份在当中，神还需要用他。这个就是神对我们一个的提醒。多少时候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什么的结束的成就，不能够为神做什么，但是你不晓得，原来神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人群的当中，还需要用你，因为你还能够会帮助是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如果你是在人生的低潮的时候，不要躲起来，你想一想，只是在生命的里面，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当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给我自己最大一个提醒是什么？最大的提醒就是，以利亚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有许多的人非常的接纳他，需要他，称赞他。只有一个人也使别一个人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我要杀了他。以利亚就是为了一个人来逃命，来寻死。我不知道大家的人生经历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的体会，在你生命的里面，是周围是有很多人很爱你，有很多人很喜欢你，很多人觉得你很厉害，很有用，很了不起。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叫很少数的人不喜欢你，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被这个少数不喜欢的人影响了我们一生。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人不喜欢你的缘故，就把所有人喜欢你的人都放下来。我记得以前我看见有很多的教会啊，出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有些的牧者要离开。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牧师在那个地方肯定有很多人喜欢他的，但是也有一两个三四个有几个不喜欢他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就是因为三两个不喜欢他的人，令到这个牧师就要离开那个地方，因为觉得我在哪里再待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人喜欢我，一个人而已，但是觉得没有人再喜欢我了， 所以我要走了。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要记得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爱你的人很多，不喜欢你的人是占少数，很少数而已。不要为一个人两个人不喜欢你，就把自己搞得好像以利亚一样，我就是没用了，我是得不到，我没有成就，死了算了。你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一定要我们在这一刻完成什么伟大的事业，但是神能够透过我们所做的去完成。以利亚没有改变以色列的宗教的命运，他高利这些人，这些人在当中却做了以利亚想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要把成功失败用你自己的角度来去看，让我们学习用神的角度。神有没有觉得以利亚失败？我相信没有。如果神认为以利亚失败，他不会把这个使命给他。如果他觉得以利亚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不会去帮助他。但是神的眼光认为以利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能够出现的先知的名字没有几个，以利亚是其中一个。他成功吗？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他是成功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自己躲在洞里面自怨自艾。如果你在一个很软弱的时候，你要逃避，暂时躲在洞里面不要见人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站出来，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生命展示在神的面前，重新接纳神所给你的使命，让你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看见以利亚他的人生曾经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为了一个人的一句的话，他就倒下来。哦，主我们看见人是多么的软弱的。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成就很多伟大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很多让人惊讶的事情，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在人生的高峰的时候，也是我们人生最软弱容易跌倒的时候，别人的一句的话就把我们打垮了。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四周围爱我们的人是多过不爱我们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无论看我们的成功还是我们的失败，不是从自己的眼光，也不是从世界的眼光，让我们能够从你的眼光来看，在你的手中能够被你使用的才是成就又成功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不是在软弱的时候只躲在自己的洞里面不愿意再做任何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真的出来站在你的面前，能够聆听主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重新被差派，能够为主你继续的来做工。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你的看顾保守之下。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